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香港的战争运动从9月28号开始，在迈入第75天的今天，香港警方开始进行清场，将路障以及帐篷拆除，并且逮捕不愿离去的抗议人士，包括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大律师、一传媒主席、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民主党议员、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律师，还有艺人何韵诗等人都被逮捕。战中被清场，是否代表港府或是北京的胜利呢？战中是否就此结束？而香港人为了获得真正意义的普选而进行的努力，是否能够继续坚持下去？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一位是香港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先生。何先生通过电话从香港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何先生您好。
你好，听众朋友好。
另外一位是社会学家、哈佛大学博士龚小夏女士。小夏您好。
你好，大家好。
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551，一起来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
好，那首先第一个话题，我想先请教何亮亮先生啊，就您的观察来讲，为什么选在今天这个时候，战中进行了75天之后来进行清场呢？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背后的原因或许有，如果从这个怎么说呢？如果从北京的角度来看的话，因为下个星期习近平要到澳门去参加澳门政府的这个仪式啊，也是回归的这个纪念活动。那么，这是香港媒体有这样的一个猜测，我觉得也有道理。那么，所以在那个之前呢，希望这个香港能够恢复这个常态，这是一种方面。但是，我觉得从香港本身的情况来说，最主要的是就占领运动已经持续了75天了。那么基本上也已经走向了尾声了，最主要是民意已经是不支持了。那么另外，香港政府用了一种比较怎么说呢，是算是这个以柔克刚的这个方法，就是他不是直接用这个正式的这个清场，而是用通过这个禁制令，那么在执行禁制令之后呢，他顺势的再来清场，这样的一个方法。这样的方法呢，相对来说这个基本上今天的这个行动没有发生什么冲突。那么也可以说呢，这个雨伞革命啊，至少这个阶段呢，他已经就这样也就结束了。那么其实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皆大欢喜或者谁也没有赢的一个结果，但是也谁也没有输，反正这个事情也就和平的这个落幕了啊。那么从我觉得就从或者从北京的立场来看的话，反正这个事情也算告了一个段落。
嗯，何先生，我们从画面上看到呢，这次的清场呢还算比较的和平哦，比较平和。那么香港的民众对这次的清场有什么样的评价或者是看法呢？
首先我想是这样，就这个占领运动呢，在开始的时候，就是9月28号，特别是9月28号那天的这个香港警察用了催泪弹，而且催泪弹它其实不是一直在使用，它用了一半以后它突然不用了，结果它突然不用呢，其实本来当时香港的这个并没有占领运动，可以说当时还没有成气候，但是因为警方使用了这个催泪弹，结果激起大批的这个民众起来这个支援，而这个警察呢再也不敢使用催泪弹，结果就形成后来这个就在9月28号那天就形成了四个占领区。那么然后这个四个占领区呢，就确实当时得到了很多民众的这个支持，而且这个香港政府可以说也是束手无策。那么也没有北京好像也对这样的这么大这个规模的群众运动感到这个吃惊。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推移呢，一方面有媒体报道说，这个北京给香港特区政府的这个就是对付这个占领运动啊，或者是对付这个雨伞革命呢，就是六个字，就是不妥协不流血。那但是这个从来没有证实过，但是呢从整个这个香港政府处理的这个过程来看呢，似乎也体现了这个特点。第一就是不妥协，所谓不妥协就是因为占领运动他们是要求全国人大向香港人民道歉，要求全国人大收回831的决定。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显然从北京的角度来说是不可能妥协的。那北京不妥协呢，香港特区政府也不可能妥协。那么这是第一。第二呢，所谓不流血，不流血呢，当然不是说真正的一滴血都不流，那就是不能够造成，就是说你不能对这个占领运动呢，如果要镇压的话，或者要这个清除的话，要清场的话，就不能有严重的这个伤亡。而这点呢，确实也做到了。所以我只能从这个来推断的话，这个所谓不流血就是不妥协和不流血呢，从这个特区政府的这个角度来说他是做到了。那么另一方面呢，从民意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最主要是这样，因为特别是这个金钟的这个占领区呢，它是香港岛北部的交通要道，那么在75天的这个时间里面呢，它完全就瘫痪了。 那么这个确实是造成了就是相当一波民众这个上下班还有这个孩子上下学等等的这个是确实造成他这个他们的这个不便啊，不便。那么另外呢，也就是恐怕大部分民众也是，我想也是可能就很现实的，就是看到了，既然八三幺的这个决定不可能由于占领运动而改变，而占领运动本身呢，一方面内部也有分歧啊，实际上这是一个没有一个真正所谓领导核心的这样的一个运动。那么然后它的这个负面的这个作用慢慢的出来以后呢，那么因为根据这个民意调查，这个显然的就是不赞成占中就占领运动的这个民众逐渐的这个在增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再加上刚才我说的这个特区政府，他在这个旺角首先用了这种所谓旺角模式，就是用这个法庭颁发这个禁制令。那么在执行禁制令的这个同时呢，他就把禁制令以外的这个占领区呢一并的也就清除了。那么结果我们看到这个今天在金钟使用的是这样的方法，我估计剩下最后一个占领区就是铜锣湾，因为铜锣湾大概只有二三十个人吧，二三十顶的这个帐篷，几十个人，那么我想可能今天或者明天也就顺势的也就会被清除了，所以这个事情大概的是这样的一个经历。
谢和亮先生的分析。我想请教一下小夏，因为刚才也提到是说这个刚和亮先生也提到说战中一开始会激起这么多人的这个聚集，也是因为这个警方使用这个催泪弹的关系啊。那我们就说我们在网上看到很多人在讨论，有的一些反对战中的人士是说，为什么当年英国在治理的时候你们不起来抗暴？不过我们看到其实在历史上就有，在1967年5月的时候，其实就有所谓的这个英国的反英香港的反英抗暴的一个这个活动啊，而且还持续了5个月。那么在这个活动里面呢，包括有仅10个警员殉职，总共有52个人死亡，还有这个802个人受伤，还涉及到曾经放了1167个炸弹哦。所以在1967年的时候，其实就有反对英国，而且看起来是比较暴力的一个活动。那么相比之下，这个战中是不是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和平的？那这样的和平的方式有没有帮助这些战中的民众取得他们要的诉求呢？
对，第一战中呢，就是一直是个和平的运动，没有就有小非常小规模的冲突，这不算是就是真正的种暴力运动。香港在1949年以后吧，曾经出现过几次这种有暴力式的群众性运动，包括50年代中期，就应该是1956年吧，那个香港大规模的右派的一种暴动，就是当时跟国民党有关系。后来1967年的这个左派暴动，那是跟中国当时的文革和大陆的煽动是有关系的。而且1967年正好赶上，就是西方也是像巴黎啊、美国都出现各种就是地下的暴力活动组织，所以当时左派思潮泛滥呢，香港也受到影响。但总的来说呢，香港是一个比较就是有法治，英国人治理之下有这个英美海洋体系法治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一次香港的占中运动吧，很从国外从这个香港之外来看吧，我非常感慨的是，就是说这个占中运动它的目的可能说是要人大道歉，要真普选，但这个目的是没有达到的。那么也就是说中共可以说中国当局这个目的它可以实现了，但是呢从整个国际舆论上来说，占中运动让国际舆论让整个国际社会注意到香港的人权和民主是在倒退而不是在进步，这一点呢大家都知道为什么，而且大家也都将这个指责的对象指向中国政府。所以这一点从这个获得舆论和道德高地来说呢，香港的占中运动是成功的。
是。那我想请教何亮先生哦，因为您刚刚也提到是说其他的占领区已经被清除了，只剩下一个铜锣湾，可能少数的也即将会被清除。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学生领袖周永康说呢，即使是这个占领运动告了一段落之后，雨伞运动会打开下半场。刚才您也提到说这不是一个终结，他说包括关注第二段阶段的这个政改咨询、高官落区、议会拉布、施政报告以及财政预算案等等。不过其实走上街头已经算是比较极端的手段了，你认为说他们之后再采取一些其他的一个办法的话，真的有办法能够改变香港的政治吗？
香港的政治改变要看你这个改变的标准是什么，或者说要到什么样的一种改变。那么就这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呢，我想这次群众运动我的看法是它就是怎么说，它元气伤了。所谓元气伤了，就是说今后再要出现这样的比方说长达2个多月的大规模的这个占领运动已经是不太可能了。 那么刚才这个龚小夏讲的也对，就是因为香港它毕竟是一个法治地区，那么长时间的大规模的这个违法本身呢，它没有办法达到它的，它可以，它确实成功的表达了它的政治诉求，但是呢，它却没有办法改变这个政治现状。那么改变政治现状呢，其实接下来香港有这样的几个点，第一，就是梁振已经提出来了，因为按照这个全国人大的这个831的这个决定呢，如果要他在香港能够实行，他必须要成为一个香港的法案，而在香港表决这个法案呢，必须要得到立法会2/3的这个多数，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梁振英或者说这个香港这个政府他们希望能够游说啊，或者是拉动，大概要能够拉动3-4个反对派这个议员，让他们站到赞成票这边，那么就有可能达到2/3，但现在看来很难。那么如果这个法案通不过的话，也就是说虽然人大的决定本身是不可能改变的，但是他在香港又不能够实施，不能够实施的话，那么也就是2017年香港就没有普选啊，尽管那是一个门槛很高的一个普选，那么也就是说只能按照现在的选委会的这个产生的一个方法，那么这肯定会激起香港的一部分民众的反对，而且这个2017年以现在的一个方法产生出来的一个特首，不管他是谁，他的执政肯定会更加困难。那么第二呢，就是香港非常明显的受到台湾的这个影响，台湾这个太阳花学生的这个影响。那么太阳花学运呢，当然我的观察就是太阳花学运的这些学运领袖们比香港的领袖年纪大一些，就基本上是研究生这一级的，也更成熟一些。那么像香港这样中学生冲杀在这个我们说抗争运动第一线，这个全世界没有的啊，就是一些没有未成年人，基本上都是这样，有时候穿着一些校服的，大概普遍的就15-16岁左右，也不是太小啊，大概基本上是高中生这种情况。当然也有这个学联，就是这个大学生的。那么我说的还不是未成年人，未成年人他连投票权都没有，我说的是这些大学生，他们有没有可能，其实特别是其中一些这次这个成为明星的这些学运领袖啊，包括这个刚成年的这个黄之锋，还有像这个周永康等人，他们有没有可能在2016年这个通过这个地区，因为2016年这个香港的这个立法会要全部重选，那么那个时候就会给这些学生领袖一个机会啊，如果他们都有民意的支持的话，他们直接以进入立法会的方式来表达他们这个政治，那已经不是政治诉求的问题了，就是你直接，因为立法会它就是香港的，也是政府的一部分嘛，是吧，它也是这个香港这个权力机构的一部分，那么这是一种可能。当然另一方面就是也有很多这个民主派的人士说，就是今后要在基层，要在社区更深入的展开这种民主的这个宣传啊等等这方面的这个工作要做。那么另外香港特区政府他们也有一套这个对策啊，包括就是也注意到这个青年人的一些这个诉求啊，那么像这些呢，但是我想总的来看，这个香港这个政治问题没有解决，而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哪一个都没有解决，未来这个对于特区政府来说施政肯定会更加困难，而这个特别是经过了这次占领运动之后的这个特别是青年人，他们肯定会以各种方式继续参与抗争，但是同时也值得关注的就是有一部分比较激进的青年，这些青年不是学生啊，不是学生，基本上可有的是有职业的，有的可能没有职业，就是他们更多的是喜欢用一种，就是他们说要发动这个城市游击战，那么城市游击战当时不是拿真刀真枪了，这个城市游击战就是他们把这个，这都是一些网络游戏的高手，他们把这个虚拟的电子游戏呢要变成现实的这个街头的这个抗争，但是好像这个香港的警方呢也在高度关注这一部分人，如果这一部分人他不能够得到大部分市民或者是这个青年的这个赞同的话，那么如果他们发动城市游击战，那么恐怕成功的机会也不大。
好的，谢谢何亮先生的分析。霞霞你有回应？
我在想，就我非常同意，我相信这一次出头的年轻人他们会参加这个民主程序，会参加立法会的竞选。不过在我的观察看起来，香港政治有一个非常大的症结，就是和其他现代的民主政治民主国家不一样啊，他的立法机构立法会民选的机构和这个非民选的，就或者是假选举或者是小圈子选举出来的行政机构之间是有个脱节的，这也是占中运动为什么很难取得一个就是非常这个非常就是能够有这个实质性进步的成果的原因。你想在现代民主政治，我们在生活在民主政治国家，所有民主政治的国家都是政党政治，也就是说你一个 行政首脑、特首、国家元首，你怎么取得民意的支持？那么你是通过组织政党，不同的政党大家竞争之后上去的。而香港不一样，香港我记得是2002还是03年就立法会通过一个法律，这也是中国方面指示的，说香港的特首不得属于任何政党，要为全体香港人民服务。这听着很好听，说我没有党没有派，我为大家服务，但实际上呢，这又剥夺了香港的特首有可能取得就是大众的这、就是、民众合法性的这种组织性基础。你想一个特首说我不属任何政党，我就自己在那，你听谁的？那么中央就很容易摆布，小圈子也很容易摆布。而一个政党，我们在美国看的很多，就凡是选举出来的这些选举的领导人，他们就说，哎，我是哪党哪党选举的，我这个地方那个人数多，我选民多，那么他是在政治上是有发言权有合法性的。所以香港这一点呢，如果香港的政党在立法会里很有力量，而如果政党不能够就是说这个特首不能够跟政党就通过政党跟民意挂钩呢，我想这个特首的权力基础是有问题的。
好了，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讨论的是香港的战中今天被清场的这个话题。我们现在线上已经有多位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一起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山东的孔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孔先生您好。
你好，何亮亮先生好。这个何亮亮先生在这儿的言论呢，与在总编辑时间不同，是不是？我同意何亮亮的观点，双赢，这比1964邓小平和学生市民的双输好多了。双赢是我意料之中的，战中就是赢，习大帝赢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坦克未出现，问题就暂时和平解决了。以后呢，该战中就战中，该雨伞就雨伞，该真普选就真普选，是不是？该清场呢，那就清场。
嗯，好的，谢谢山东的孔先生。我们时间有限，我们把时间也让给其他的观众朋友来发表一下他们的看法。接下来请辽宁的孙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孙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何亮亮先生好。我想说这在大陆人大家都看得明明白白，香港也就是那些受着外部势力来也拿着外国的钱财为了颠覆中国大陆，就是组织了一帮小孩，十几岁的小孩，如果他们真要想普选的话，为什么不组织那些成年人有理想的人拿出一个真正的方案？其实这就是为了制造的话颠覆中国大陆打的前站。我就说这些。
嗯，好，谢谢辽宁的孙先生。想请何亮亮先生来回应一下辽宁孙先生的问题好吗？
我想可能在那大陆的朋友们可能对香港的情况呢当然有所隔阂，但是他们也都很关心啊。其实我想一下，这个香港呢通过这一次的占领运动，最主要是凸显了一个问题，就是一国两制的矛盾。那么一国两制它天然的就有矛盾的，因为在一国之下有两种不同的一个制度。但是呢，通过这次占领运动，我们看到这个北京官方表态呢，包括这个陈祖尔先生表态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就是一国两制，这个一国和两制它是不能平起平坐的，也就是说香港和北京不能平起平坐，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平起平坐。另外这个中国官方呢也多次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就是这可能在中国大陆是很容易被理解，但是在中国大陆以外就很难被理解，就是北京不允许香港产生一个反共和这个反对这个中央政府的这个特首。尽管很多人认为这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从北京的角度似乎就算是不可能我也不允许万一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而且他们认为这个不因为香港是世界上最自由的这个地方，有政治自由但是没有足够的这个民主。那么所以像刚才所说的这个特首的这个产生办法，包括这个立法会他保留了这个功能组别的这个选举，那么这些其实呢也要变，又不是完全不变。比方2017年就可以特首可以普选产生，2020年香港的这个立法会议员全部由普选产生，但是未来几年香港的这个政治会持续的这个动荡，那么特别是在这个清政府和反政府的力量之间能不能有一种妥协，而不是说相互要把对方压倒。如果能够取得妥协，那么2017年
或许还有普选特首的这个机会，2020年也就有可能，因为这是全国人大都已经同意的，就2020年香港的70个，而甚至可能增加数量，可能增加，就香港的立法会议员全部由就是由民选这个直接产生。那么也就是说从今年2014年到2020年还有6年的这个时间。那么这里面这个香港的这个民主运动要怎么发展，就是在我看来是这样，就是他确实不能够冒着直接跟北京对抗，如果直接跟北京对抗，那么北京就不允许这个香港的民主运动发展到可以危及自己的安全这样的一个程度。而且现在的北京，比方说其实如果要说颜色的革命的话，我觉得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可能就是最早的颜色革命。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北京他也不怕国际社会的谴责或者是这个抵制。现在如果香港发生了这个，这次也确实发生了这个民主运动，但是第一，北京它不会要求是不流血，是吧，就不用这个强硬的这个手段来这个镇压。但是另一方面呢，它又不允许香港这个完全按照西方的这个模式，特别是如果是产生一位反动派的这个人士来担任这个特首的话，那么可以说北京会不惜一切代价防止这种情况的这个发生。所以未来香港的这个政坛呢，还会有很多的这个矛盾和斗争。
是的，谢谢梁先生分析。其实小夏，我就想请问你，刚刚和梁先生提到一个，就是说他认为89民运天安门那次是颜色革命，我想请教你对这样的说法怎么赞同。另外就是说刚才提到，就是说这个2020年北京当方面答应说这个立法会的这个选举的部分，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李柱铭他在被逮捕之前，他接受那个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他说如果不是北京政府破坏给我们的承诺，一早就应该有普选了，应该2007年2008年就有双普选，后来又压后5年，我们又等到2012年，后来又压后5年到2017年还是又没有。所以说到底这个北京说2020年这个承诺是不是可以相信的？所以这两个
北京的承诺从过去的历史来看，相信当然是就是大家都会抱怀疑态度。不过在我看来呢，就香港目前就是这个进程啊，那个立法会的普选呢，最终是要实现的。现在已经是一个就是等于呼之欲出了。而特首的普选是另外一回事。特首的普选，他说可以普选，你每个人都可以投票。那个，但是问题是最后是提名权。这个提名权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政党问题。那么如果说香港能不能出一个反对派的这个特首呢，或者是反对中央的特首呢？也就是说，只有在香港有不同的政党竞选的时候，才有可能出现跟北京过不去的特首，是不是？而在小圈子选举，在这种有功能组别，特别是在小圈子选举这种制度之下呢，出现反对派的特首是不可能的。但是出现反对派的议会是有可能的。所以这里头呢，就香港这种所谓是一国两制，刚才何亮先生说的非常对，就是一国和两制是矛盾的。那么因为这个一国它要保持这个中央政府要保持控制，可是两制在民主制度就是不让你保持控制，所以这个时候呢，香港民主政治这种充满这矛盾的地方怎么发展呢？我们也觉得很值得一看。而且特别值得看的是现在就是这一次出现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对香港民主政治的理解和前途怎么看，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小夏，我想插一个问题，就是您对这个香港一国两制的未来是看得好还是不看好呢？
一国两制怎么说呢，如果按照中国政府的设想啊，那种一国两制我是不看好的。我觉得不光我不看好，台湾人民都不看好，这是太阳花运动中非常明显的，我们能看出来。因为这个两制到最后必定跟这一国是冲突的，除非这一国这中央这一国他要朝民主的方向前进。那么从最近习近平的这个所作所为来看呢，我看呢中国在民主政治上不但是没有前进，还是往后倒的，所以这个我前途可以说不太看好。
好的，我们现在时间不多了，想最后请两位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来发表一下他们的看法。请内蒙古的巴特尔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我们时间已经不多了。巴特尔先生您好。内蒙古的巴特尔先生您在线上吗？
你好。
嗯，请讲。
我说三点。
请讲。
这就是那个香港的那个人权讲状况是倒退的。
嗯，好。好，谢谢您。接下来我们请广东的潘先生非常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广东的潘先生您好。
我看到 我看呢，只要香港市民呢对于这个中共职权呢，香港假普选不服，只要不服，香港真普选就有失望。对于中共职权呢，要有一支猛药，就是让暴政感到恐惧的一种力量。我想请呢，龚小夏的嘉宾呢，能说一下。
嗯，好，
谢谢。
好，谢谢。小夏，
暴政恐惧什么？是不是？其实暴政不恐惧暴政。暴政也不恐惧暴民，暴政最恐惧自己。暴政的恐惧是从内部产生的，从自己内心深处产生的。所以每一位暴君最怕的是谁？他身边的人，他身边跟他意识形态一样的政治对手，他最怕的是这个。如果就说示威者暴政可能不怕，但示威显示的是民意。所以我想那个，如果我现在在中央的，如果我是他们老说我是一只苍蝇盯着那听的话，我想习近平大概对他身边的人还是最害怕的。
是，好，那我最后我们时间不多，我最后一个问题想分别请教这个何亮亮先生跟小夏啊、哦，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战争结束之后，这个北京与这个香港人民之间的一个关系啊、哦，受到大家的关注，将以后将怎么演变？那我们看到的评论人士说呢，现在并不是中国失去了香港的年轻人，而是香港的年轻人失去了中国。那我想先请何亮先分析一下，是否赞同这样的说法呢？
我觉得可以这样说吧，因为或者其实这个也有人说，这个中国失去了台湾的新时代，失去了香港的这个新时代，但是同样的逻辑，你也可以说香港新时代失去了中国，台湾的新时代失去了中国。不同的只是这里面没有好和坏的评价，只不同的你可以这样说。那么对于他们来说，谁失去了谁，这个损失可能更大。当然，这也可能是一个伪命题了，因为你也不能说这个，特别香港跟台湾的情况还是不同，你也不能说香港整个的这个新时代它都已经失去了中国，或者说中国也失去了整个香港的这个新时代。当然可以肯定的是，香港的新时代里面有相当一部分人跟台湾一样，就是他们对中国大陆有非常强烈的这个抗拒的这个心理。但是另一方面呢，从中国大陆角度来看的话，你也可以说中国大陆的这些统治者，中国大陆这些领导人，他们恐怕根本不在乎他们失去了香港的一代人，或者是失去了台湾的一代人。这也是一个很，我想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现实。
好的，谢何亮先生。那小夏你怎么看？是谁失去了谁？那这个不信任感是否加强了？还是说双方更加？
先要想谁需要谁？
哎，是。
是人民需要政府，还是政府需要人民？我觉得这个在这次香港和包括台湾的太阳花运动中，我们看到整个香港还生活在中国大陆政权之外的中国人，他们对中国大陆目前这个政权是持一种我们不需要你，你们最好不要来干预我们，我们不想要你这个态度。你说中国政府是不想要他们吗？他是想要他们的。中国政府，中央政府何尝不想要一个更大的中国，更多的子民在他们看来，可是这些年轻人不想要他们。
好的，感谢这个何亮先生跟小夏的分析啊。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呢，关于香港战中行动讨论只能先告一段落。感谢龚小夏博士还有香港时事评论员何亮先生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稍后呢，我们将带您来关注赵本山。稍后我们将带您来关注赵本山为何频频遇冷，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